用 FPGA 开发一个机械臂控制器到底有多简单？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师。去年这个时候呢，我发过一期视频，介绍了如何在半个小时之内用 FPGA 开发一个 AI 视觉加速器，而且完全用软件去进行搭建，不用写一行拉条代码。那么之所以这么方便，就是因为当时用的呢是这一块 Krea SOM 入门套件。如今一年过去了啊， Krea 系列今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入门套件，名叫 KR260。那么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啊，和之前的 KV260 只有一字之差。之前的 V 代表的是 Vision 视觉，而这里的 R 呢，指的就是机器人 Robotics。很高兴啊，这次也同样第一时间收到了 AMD 赛灵思寄来的这个 KR260 入门套件。据说呢，我们也是全国最早拿到这个板卡的，所以和上期视频一样，我也会带大家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个板卡的细节、特点和优势。那么和上期视频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是啊，我们并没有简单的运行一下赛灵思的实力程序就完事了，而是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真正用这个板卡开发了一个机械臂控制器。完成功能还是其次，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更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新型开发方式到底有多便捷，顺便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个完整的项目开发周期都需要经历哪些阶段，我们踩了哪些坑，如何解决的问题都会在这个视频里为大家一一呈现。当然了，这个项目的源代码和文档也会进行开源，希望能帮到更多感兴趣的朋友。在开发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尝试回答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基于软件开发的新型 FPGA 开发方法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折腾完，我们的答案是很有可能，但是呢，前面的路可能还很长。KR260 的全称啊是 Krea KR260 开发套件，其中呢 Krea 是整个产品系列的名字，之前视频里介绍的那个 KV260 也是这个系列的产品之一。前面说过 KR260 的 R 指就是机器人，也就是说这个板卡呢就是为了机器人相关的应用而特别设计的，比如今天视频介绍的机械臂的这个控制开发。那么事实上除了机器人的应用之外啊， KR260 还能用于工业控制、通信，然后在板卡上呢还有摄像头的接口，所以呢也可以用来做工业视觉的应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KR260 的开发板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 SOM， 也就是 System on Module 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其实有两块板卡，上面这个带黑色风扇的部分啊，就是 FPGA 卡本身，那么里面装的是一个定制版的 SoC 芯片，而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模板啊，我们叫它 Baseboard 或者是 Carry Board。模板上包含了很多个接口，最明显的就是这四个 RJ45 的以太网端口，还有一个 SFP 加的 10G 的这个光口，这些呢都是为了做工业通信用的。此外呢还有四个 USB 3.0 接口啊，这些主要是用来这个提供多个摄像头的接口用的。那么这种使用两种板卡的这种 SOM 的模式啊，本质上就是一种模块化的设计方法，我们可以分别设计这些核心板和模板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要，花最小的代价满足最多种不同场景的需求。那么比如说在一个设计的开发阶段啊，我们肯定需要有一个很多接口的和调试功能的这种开发板，这样呢就能把模板上的 I/O 接口多做一些，调试接口呢丰富一些，方便我们去做开发和调试。那么当开发调试结束需要实际应用和部署的时候啊，可能就不需要这些额外的调试接口和 I/O 了，那么留着它们反而成为这个方便别人入侵的安全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在模板上只保留必要的功能，而对 FPGA 的部分呢保持不变，这样呢就能快速组成一个可以部署的产品化系统。同理啊，当 FPGA 芯片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保持模板不变，只需要更换上面的这个 FPGA 核心板就可以了，特别是可以复用很多模板上的资源，那么项目文件呢也可以不需要进行大修或者是重写，非常的方便。那么具体到这个 KR260 了，它的 FPGA 核心板其实是一个 Zynq UltraSQL Plus 的 FPGA 芯片，这是一个16纳米的器件啊，包含四核 ARM Cortex A53 处理器，还有一个围绕它搭建的 SoC 子系统，包括嵌入式的 GPU 啊、内存控制器啊，还有各种的 IO 和总线控制单元等等。可编程逻辑部分就是 PL 的部分啊，包含25.6万个可编程逻辑单元，144个 BRAM、64个 URAM， 这些都是片上的存储单元。那么此外呢，还有1200多个 DSP 单元。模板的部分前面介绍过，有四个以太网、四个 USB 3.0， 还有很多显示的接口啊、树莓派的接口啊等等，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能满足开发的需求了。不过我觉得 Krea 系列最大的特点，除了这种模块化的板卡设计之外，更多的是它的开发方法。 玩过 FPGA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FPGA 开发起来非常的麻烦，特别适合基于 CPU 或者是 GPU 这些软件开发相比。比如说我们要玩一个 Raspberry Pi， 那么直接连上电源，连上外设，然后开始写我们的 Python 去开发就可以了。但是相比之下啊， FPGA 完全是两个概念，传统的开发方法要用特别的硬件设计语言，像 Verilog、VHDL 或者是 SysVerilog， 以及相应的仿真和测试的方法，这个学起来就非常麻烦了。此外呢，还需要用到特别的开发软件，比如说304的 Vivado 或者是 Vitis， 这个也需要大量的学习成本。不仅如此啊， FPGA 的编译和调试的时间也很长，一个普通大小的这种工业级的 FPGA 设计啊，编译时间通常也需要几个小时之久，这个就劝退了很多开发者和应用厂商。所以呢， FPGA 一直是很多开发者又爱又恨的存在。一方面 FPGA 有各种好处，比如说可以用来做并行计算和硬件加速，同时呢功耗又非常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 FPGA 的学习和开发的方法非常的复杂，甚至于繁琐，这个也是制约 FPGA 大规模发展的这种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呢，包括 KR260 在内的 Kria 系列 FPGA 的开发方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我们不需要 Vitis， 不需要使用 RTL 语言，而是通过 Python 语言进行开发，就能很快的跑起来一个应用。那么对于 KR260 来说，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能支持运行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2。 它虽然名字里有操作系统，但实际并不是像 Windows Linux 那样的操作系统，它更多的是一个中间件和编程框架，包含了一整套开源的软件库和工具，专门用来做机器人的编程。那么 ROS 的作用呢，就是抽象机器人控制和传感器驱动的过程，能让不同的协议和器件之间能够相互通信，那么起到了一个总线的作用，不需要交互协议，所有的控制呢都用 C 或者是 Python 来完成。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啊，如何使用 KR260 来开发一个机械臂控制系统。去年我们玩 KV260 的时候啊，用的是304的官方示例，那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一个视觉加速器的开发。那么这次呢，用 KR260 我们挑战了一下更高难度，想尝试一下实际开发起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也想体验一下这个 ROS2 系统的使用以及这种开发方式带来的好处。那么机械臂的控制啊，是机器人领域的主要应用之一。我们要实现的功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复杂，就是通过摄像头定位不同颜色的小方块，然后呢通过机械臂对小方块进行抓取和分类放置。我们用的都是现成的机械臂硬件，和智慧君大佬自研一切肯定没办法相比。那么我们这次开发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评估 KR260 和 ROS 系统的应用性，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像304宣传里说的那么好用。那么我们确定了功能之后，就是梳理出来具体的开发步骤，主要呢就分以下这么几步。第一步，配置 KR260 的 Ubuntu 环境。我们接下来做的所有开发都是要基于 Ubuntu 操作系统，那么所以这一步呢就是基础。具体的做法呢可以参考304给出的一些步骤，链接呢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啊，这里需要选择支持 KR260 的 Ubuntu 版本，不能随便下，这个呢就要到304的官网找到 Ubuntu Desktop 2204 LTS 的这个镜像，确保它支持 KR260， 然后下载并且烧录到 SD 卡里。烧录好 SD 卡之后啊，就是要把线缆插到 KR260 上，注意啊，以太网口不要插错。那同时呢，也要插上 SD 卡，连接键盘鼠标，上面启动 Ubuntu。这一步最后呢，就是为 Ubuntu 设置一下304的开发环境，用这里的几个命令就可以了。好了，第二步就是配置 KR260 的 ROS2 环境。那么对于 KR260 Ubuntu 这样的环境来说啊，目前可能只有一种或者是少数几种 ROS2 的版本。那么在安装之前，需要先安装一系列的依赖配置源，然后呢再下载 ROS 的这种包进行安装。这部分内容我就快进了，所有的命令行和代码还有文档我们都开源了，有条件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试看。安装好之后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信息收发的这些测试，没问题的话就证明 ROS2 已经正常运行在 KR260 上。第三步，在 KR260 上安装 JupyterLab 方便调试，先下载依赖，配置一下远程登录，然后重启一下就好了。第四步，搭建机械臂的硬件结构。这一步啊，其实独立于 FPGA 开发，我们用的呢是现成的机械臂硬件，主要设计一些组装和调试的工作。某宝上其实有很多机械臂开发件在卖，但是呢，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问清楚控制接口到底是什么协议。这个我们其实踩了一个大坑，后面呢我们会介绍。 第五步就是开发实际的功能了。功能主要包含两块，一个呢是对机械臂动作的控制，一块呢是通过摄像头进行物体和颜色的识别。那么对于机械臂动作的控制啊，要通过动作组来实现。每个动作组包含初始化、复位、抓取、转移、放置这五个基本的行动。那么每个行动或者行为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机械臂里对舵机进行控制，比如控制舵机旋转的角度和方向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 Python 来进行精确的编程控制。因为我们支持多个颜色的物体啊，在多个区域进行抓取和放置，因此每个行为又包含了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同样一个抓取的动作，在不同的区域就要控制舵机转动的次数、角度和顺序，这些呢就组成了一个动作组。那么我们把每个动作都做成了一个函数，然后呢通过不同函数的组合调用，又组成了更高层的函数来完成不同的行为。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啊，呈现给最上层用户的就是几个可以调用的函数接口。当然了，最后这些都会用 ROS 集成起来。摄像头识别的部分是用 OpenCV 来实现，主要的工作呢有两个部分，分别是颜色识别以及物体中心坐标定位。每个部分的具体操作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我列在屏幕上，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暂停或者是截屏保存。别着急啊，还有第六步，也就是最后一步，也就是把这些分立的功能通过 ROS 连接起来。相当于前一步我们做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砖块，现在呢可以把砖砌成房子了。那么除了识别算法和控制算法， ROS 还可以直接驱动摄像头，并且通过 CV Bridge 把摄像头图像传输给识别算法，识别出物体的轮廓和坐标之后，自动判断下一步要执行的动作，然后呢在 ROS 里发送给机械臂完成执行。开发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些搭建环境、装软件的这些小问题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遇到最大问题，其实就是 KR260 目前存在的一些限制。一开始啊，我们想用一个性能更好、功能更强的机械臂，买好了抱回来之后，才发现那个机械臂的控制端口用的是爱方 C 总线。但是呢，根据 KR260 目前板卡的设计和引脚的分配，我们发现必须要把这个爱方 C 总线连到 KR260 的 FPGA 端，也就是 PR 端。但是呢，问题就来了，目前赛灵思提供的无光图系统啊，还不能支持访问 FPGA 的 PR 端去新增 XE 设备，这样就需要去修改无光图的系统。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想到啊，试试其他的操作系统，比如说我们试过这个 Pada Linux， 并且成功的修改了设备树，实现了 iPhone C 的通信。但是呢，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 Pada Linux 不支持 ROS， 也没办法下载大部分依赖的安装包和支持库。那么我们试用 K260 就是为了体验 ROS 开发来的，所以这条路呢也走不通了。所以啊，最后的方案就是选了另外一个支持 USB 串口驱动的机械臂，并且直接在无光图 ROS 的环境下完成了前面的开发。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 bug， 而是一些相关的功能或者是支持还没有完全的去开放。说不定啊，过一段时间赛灵思就更新了无光图的版本，添加了对 FPGA PL 端 IO 资源的访问支持，那么前面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从 FPGA 的可编程硬件的部分访问外设，那么这样肯定就方便的多了。除此之外呢，一些其他的彩虹总结以及解决方案也以文档的形式列出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 GitHub 或者是 GitE 自行去查看。这期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了一下赛灵思最新的 Kria KR260 机器人开发套件的开发全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不接触到 FPGA 的底层硬件内容，那么如果你是个软件开发者，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直接进行上层的机器人相关的软件和算法的开发和加速，这个就大大降低了使用 FPGA 的门槛。这个过程呢也非常有趣，同时呢也能慢慢接触到软硬件协同开发的知识细节，并且锻炼这方面的技能。那么关于 Kria KR260 的学习资料，还有这个基于 KR260 机械臂控制项目的具体细节、步骤还有代码，我们都总结成了详细的文档，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想学习和上手的朋友可以从这里开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不断带给大家。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